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个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和您分享了如果我们能抛弃自己的惧怕和一些固有的成见，勇敢地走进老人家，就会惊喜地发现变老是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今天我就继续和您谈一谈盼望和幽默这两种上好的美德，让老年人活出自由释放的生命，因而祝福到他们身边千千万万的人们。好了，现在我就先为您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这两种美好的恩赐在我父亲身上的彰显。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表达年老为通往光明之路的其中一种方式，是由寄望到盼望的转换。你寄望那件事，你盼望于其中。寄望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如汽车、房子、升官、发财等。盼望则是开放性的，建立在相信别人会信守承诺之上。盼望就像教堂的钟声，越过皑皑白雪覆盖的野地。婚姻建立在寄望之上就会危机不断，但是建立在盼望之上就具有开放性，充满各种可能。因为重要的是伴侣本身，而不是他们能做什么或有些什么。因此从寄望到盼望的转变需要一个缓慢的摆脱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一些大小事中抽身出来，展开双臂拥抱未来。罗伯特很正确地强调，这种转变在被社会贴上老年的标签时就不会发生。这种让盼望成为可能的摆脱，需要在中年时转变对时间及死亡的看法。荣格很清楚这转变时机在生命周期的重要性，他说，当一个人全心全意奉献于自己的工作，如同到了生命的正午，是最大的转变时刻，但这也是目光浮现的时刻，人生下半场开始了。在正午之时开始走下坡，而早晨的价值与理念就此全部被颠覆。每一次在生命中必须放弃一种欲望，改变我们的方向或重新界定目标时，每一次失去朋友，破坏了关系，开始一个新的计划，我们都有机会在每天寄望的波涛表面之下扩大眼界，触及深处的盼望。每当我们受到生命的冲击，就会面对再次道别的需要。但如果这些在年轻时不学习，怎能期望在晚年学会呢？ 盼望滋生，我们就逐渐看到，我们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成就了什么，更是在于我们这个人，也许看起来没有用，在生命的意义上却可能是赢家。有一则中国古代道家寓言巧妙地阐述了这一点。故事提到一位木匠和他的学徒看到一棵大栗树，又老又粗糙。木匠对徒弟说，你知道为何这棵树又大又老吗？徒弟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呀？木匠回答，因为它没有用啊。如果它很有用，早就被砍下来锯成木材，做成有用的床啊、桌子啊、椅子啊等等的啦。但是因为这棵老树没有用，就可以继续成长，所以啊，它才能长这么大，而你又可以在它底下乘凉。当这棵树的价值就是它本身，就能不断成长，迎向光明。这就是盼望的力量。光明的路程就是充满盼望的路程，也因此充满了幽默。幽默是令人莞尔一笑的学问，它与批评保持一段距离，但并不是全入主义，有一些相关寓意，但并非嘲讽，闯出一些空间，但不会徒留你孤独。老人家通常会让屋子充满不少幽默，让满脑子大计划的商人轻松地坐下来大笑。令人莞尔一笑的学问是一个极美好的恩赐。有一次，某人问教宗，梵蒂冈有多少人在做事儿啊？教宗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呵呵，我想啊，大概是一半的人吧。幽默是上乘的美德，让你认真看待自己和周遭，但又不会太过头。它将死亡带入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但不是恐怖的侵入，而是温柔地提醒我们事情的林林总总。在世界各地，有幽默感的老人能在我们这过分严肃的世界中跟我们开些最美丽的玩笑。在阿姆斯特丹，许多老妈妈带着装满食物和饮料的篮子，用长电缆送到占据学校大楼的学生手中，同时以戏弄警察为乐，因为他们严肃地执行任务，紧张的好像是要拯救世界一般。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威尼斯海滨区，许多老人会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和别人长时间聊天。这些人中有长发赤足的嬉皮、同性恋者、自以为印度教大师的人、瑜伽师和冥想家。在厄瓜多尔，有位123岁的老人，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女人，他大笑着说，我不再能够好好看他们了，但靠着感觉，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不是女人。这些老人冲破人们因着惧怕猜疑而彼此分离的重重障碍，并且很能体会活出自由释放生命而需要的各种尝试。有时候老人会流露出深刻的理解，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想做什么，我非常了解，你们就去做吧，那是值得的，因为我知道自由的感觉。当他们看着你时，你会发现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散发出超越眼界的光芒。正如我们中间 有人想起他小时候所住公寓一楼的一位老妇人，就写了下面一段故事。他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但艰辛对他而言并不陌生。许多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的收入微薄，并且视力也越来越差。但她将孩子拉扯大，依旧快乐地面对生命。每当我放学后忘记去看望她时，她会说：沃特呀，我今天很想你呀。我非常喜欢到他家串门，他家到处是猫、鱼、鸟、乌龟，还有一只叫活力的狗。我们去的每个孩子都对他的房间感兴趣，他也很喜欢让孩子们进到家中。有一天我问他：您怎么管得了这么多动物呢？他笑着回答：我喜欢照顾活的东西，它们持续地让我想起生命的美妙。他每天晚上坐在门廊上，温馨地与每个路过的人打招呼。他最喜欢说的是：要快乐和幸福哦。而他自己正是如此。我的伙伴和我从那位老人身上学到一生之久的功课，就是年老不仅是可以承受的，而且是非常有趣的。他前些年过世了，享受80多岁。我们这些认识他爱他的人都说，他实在是快乐并且幸福的过世。也许是一种超然的心态，温柔的放手，让老人打破生命不朽的假象。过往生命中危急与紧迫的时刻，如今一笑置之。当每件事都适得其所，就可以有真实的理由来祝福生命。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5年前，我给父亲传了福音，没想到他很快就接受了。虽然当初他只是单纯的想信靠耶稣，帮他的孙子娶个好媳妇，但从他后来常常读圣经、常常祷告的行动上，能看到神在他心中开始工作了。有时父亲也会问我：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神都能管得过来吗？只要认罪，神都赦免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表明他在追问和思考信仰的问题。2018年年底的时候，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大年三十儿住进了医院。记得当时从昏迷中刚醒过来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是耶稣救了我呀。从那以后，父亲更加勤奋地读经，每天祷告神帮助他睡个好觉。随着生命的不断更新和成长，他心中的盼望也在里面不断地生发出来。父亲的身体虽然常有病痛折磨，但他的幽默感却越来越强烈了。当有人问他年龄时，他会故意倒过来说，比如85岁那年，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对方说：我今年58岁了。他喜欢看问的人因惊讶而愣愣的样子，然后双方就开怀大笑起来。有一天，他也一本正经地吩咐我说：把我的21拿来喝。他看我一脸蒙圈的样子， 笑着指一指桌上的三七粉说，三七不是二十一吗？没想到这老爷子把乘法口诀用在这儿了。这样的场景常常让我欢乐地想起诗篇中那动人的描述。他们像栽在耶和华殿中的树，在我们的上帝的庭院中繁茂，年老之时仍然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绿不衰。
没有什么可遗憾，就像今天会变成昨天，不知前方还有多远，这个世界让你又爱又怨，
总有一天我会超越，即使风雪凛冽，会更加坚决。没有一天我忽略，我相信最后的喜悦。
还有什么可犹豫，眼看今天就变成昨天，谁管前方还有多远，这个世界让你为之旋转，
总有一天我会超越，即使没有那些，这会更加亲切。没有一天我会忽略，没什么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